古典希腊的优雅，到意大利的无尽风华，法兰德斯的精准，加上法国的雍容气度，文艺复兴的璀璨如今再度降临。你喜欢文学或是艺术，喜欢音乐还是建筑，这些都将在《美术西游记》里和您空中对谈。欢迎收听《美术西游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术西游记，我是周玲。
嗨，大家好，我是 Jasmine。
Jasmine 啊，我们看了那么多画，不是画这个圣经故事了，再不然就是希腊神话。
是啊，看了好多都是在画这个宗教题材啊。在文艺复兴时期，因为越来越重视人嘛，所以好像有很多有钱有势的这些贵族们就开始流行画所谓的肖像画。
就我所知道，其实在罗马时代啊，就是已经有相当多的贵族啦，或者是君王，他们也是请艺术家为他们留下了他们的相貌，或者是雕刻，或者是画像。嗯，因为他们是自己觉得是重要人物吧，总是希望后代啦，或者后世的人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吧。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什么屋大维啊。
对啊，那个奥古斯都很有名的一个雕像啊。
是啊。哎，这个时期当然也开始有了这样的人，包括这些有钱人，还有公爵，还有教皇，好像也都会陆陆续续请人家帮他们画像。
其实这个教皇啊，贵族，他们也是这个艺术家的赞助者，那当然也很自然的，他们也会要求啊，把他们的相貌啊留下来，就是作为自己收藏也好，甚至是成为一个艺术品，对不对？
对呀，而且同时可以给留给后代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先长得怎么样，或者是呢，自己也可以留下自己年轻貌美的时候的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肖像画吧。
好啊，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 Francesca 她的作品
Piero della Francesca。
是那我们先找她的一幅画来看一看。
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谁是这个Piero della Francesca。
OK， 好，这位文艺复兴算他比较早期的这个画家哈 Francesca、哦、他大约是在西元1410年的时候出生在靠近意大利中部的 Arezzo 的一个乡下、哦、他的父亲呢是经营皮鞋店的。 Francesca 呢，他最早学绘画呢是大概在西元1437年，可能是20几岁咯、啊、那他的启蒙老师可能是一个叫做塞西达的这个画家，但这个部分还不太确定。好，然后呢他在大约1439年以后呢，他就在佛罗伦斯跟朋友一起画壁画，不过这些作品有一些失传了，所以就比较不确定。那他曾经在西元1442年，可能在他30几岁的时候，他在他的故乡被选作议员，然后大概在1445年的时候开始画大型的祭坛画。这个是一个简单他早期的一个生平。
这个 Francesca 他虽然是当选议员啊，但是他实在是非常喜欢画画的，而且呢还画得相当不错，所以他后来啊还是陆陆续续的接了不少工作。比如说啊，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品是在1449年之后，大约在1452年开始从事这个在 Arezzo 这个地方的 San Francesco 教堂的壁画，画的是圣十字架的故事，目前呢还是这个重要的古迹，是千古名作。那一直到1459年才完成。那当然他此后还曾经到过罗马呀，还到过这个巴斯蒂亚这个地方，最后还回到故乡啊，回到故乡从事大修道院的壁画。那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因为视力啊越来越衰退啊，然后创作越来越少，但是呢他开始把精力转移到这个对于透视法还有对于比例的一个研究。
哇，所以他是一个还是一个非常有知识的人哦。
对，他还这个做了几本的，就是还写了几本的著作，对后来的艺术家应该是挺有影响的。
嗯哼，好，那我们接下来现在欣赏一段音乐。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美术西游记，我是周玲。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好了，我们刚刚说啊，肖像画
是啊，那我们找一幅 Francesca 的一幅肖像画。哦，那我知道了，那就是那个双联作哈。这两幅画啊，在 Urbino 的一位公爵他们夫妻的肖像画。这两幅画啊，他们的尺寸各约47公分乘以33公分，大约是在西元1465年左右完成的。那目前都收藏在翡冷翠的乌菲兹美术馆。他们是淡彩画，画在木板上。
好，这两幅画呢，我们看起来也是，我相信如果听众朋友呢看了以后一定印象深刻，因为这一套画呢，他们画的是两个人都是侧面像啊，然后两个人呢是面对面的侧面像。那这个公爵呢是在右手边穿着红衣戴着红帽，那么公爵夫人呢她是在左手边，那也是侧面面向着公爵。那她金色的头发在两边盘绕成这个螺旋状啊，然后还用这个应该是缎带呢把它装饰起来，上面也佩戴了一些这个珠宝的头饰，同时呢她的脖子上也挂着一串漂亮的珍珠项链。那么衣服是穿的是黑色的一个袍子，然后但是袖子呢有金色，这个金色黄色的这样子，还绣有很精致的花边。
那在它的背景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风景画作为衬底。我们假如仔细的观看，可以发现背景有帆船倒影，然后还有湖面的湖水跟蜿蜒的河流，山丘缓缓起伏在原野上。
有趣的呢是这两幅画虽然是拆开可以分开摆放的，可是呢你把它并在一起，你会发现呢它背景的这个风景是连续在一起的。
是呀， 真的是很有趣的。
所以这也是代表了这一对夫妻是不可分开的。
哎，讲到这里，周玲啊，你有没有给人家画过肖像画呢？
你是说我帮人家画，还是我给人家画？
你请人家帮你画。
哎呀，我其实没有请人家帮我画，但是有人帮我画。
真的啊？
不，就是我在大学美术系的时候，有一次呢，就是我们的国画老师啊，他叫郑善喜啊，然后他在这个历史博物馆展览，同时呢，他当场作画，当场表演他的这个画技吧，画艺。那么他就征求一位模特儿，结果呢，就他看来看去就说就你了，就是指我，所以我就上台去坐在那里。可是我的个性是比较内向的，所以我坐在那儿一动都不敢动。可是我的坐姿很僵硬，所以那幅画我现在是保留着。可是我每次看到那个画呢，我就很遗憾我的动作怎么那么僵硬啊，就好后悔啊。如果有重新来一次的机会的话，我一定摆个更美的 pose。 不过因为现在郑善喜老师是挺有名的台湾当代画家，那幅画可能还挺值钱的。
那你觉得那画面中的你跟你自己，你觉得
像不像啊？
是啊，或者是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哦，因为郑善喜老师他画的画呢是国画的写意画法，所以他的线条是那种很自由的，所以他不是说那个画得很精细啊，然后长得非常像，他反正中国画是写意嘛，传神就可以了。那我就是他是把我很僵硬的画在那里那种拘谨的样子画出来了。至于说美不美啊，那个就因为写意画嘛，你也不能做要求。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那你有帮人家画过像吗？
有啊。
那你觉得这个画这个肖像画，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或感受？
肖像画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画的真实又传神，那确实是还是很高难度的。那我以前画的时候基本上也是现场写生，时间不是很长，画的时候有人在旁边围观，所以我就更紧张了。然后有，但是通常看的人都说啊，你画的传神。
嗯哼，
传神，但是可能不是百分之百很相似了。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不好？
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美术西游记，我是周玲。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Jasmine 啊，你刚刚竟问我，你都没有说你自己有没有给人家画过像。
很怪哈，我喜欢画人家看人家，可是当我去站在那个模特儿的这个位置上啊，我是非常不习惯的。
对啊，不能动啊。
而且好像被观察。
对，所以我是说我这全身不自在的。
是啊，那我倒是会帮人家照相。
哦，真的啊？
因为早期有学摄影嘛，以前有一位老师，他刚好是那个摄影礼服公司的一个摄影师。
哇，专门拍新娘子咯。
对，那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学摄影嘛，就是兴致冲冲，想说跟着专家拿镜头总没有错吧。所以就跟着拍呀拍呀拍呀，所以以前倒是很喜欢去，就是去抓住人的那个瞬间的表情啊，或者是感觉。我有看过家人啊，他们去拍写真啊，有时候会穿那个什么泰山啊。
泰山啊？你是说那个那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全家都穿那样，很像就是原始人一样，原始家庭。
那不是挺搞笑的？
对啊，然后也有的呢是穿起了清朝的这个皇族的衣服。
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我们看这个 Francesca 这两张画像，他是不是画太仔细了？你看这个男主角这个公爵，他脸上的痘子毫不留情的都画出来了，皱纹啊，鱼尾纹啦、啊，那这是不是太写实了？
对呀、啊，其实这个很有趣哈，实在是不知道这个公爵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觉得更奇怪是那个公爵的鼻子，哎，他好像那个凹下去一块了。我们说东方人鼻子比较塌不美，可是你看这个公爵的鼻子，这个太奇怪了，好像这个鼻梁挖进去一块啊。
这个周玲的眼睛很锐利哦，没有错。其实这个公爵呢，实际上他的鼻子是受伤过的
啊，真的。
对的，他曾经哦，为了取悦哦一位女性朋友，为了争取好感啊，表现他的英勇呢，结果他就跟人家参加这个骑马决斗的竞赛。结果呢，因为当时他没有把他合上那个面罩啊，结果就被对手的那个长矛给刺中鼻子。
哎呀，那这损失惨重，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取悦到那个女孩子。
可能是没有吧。
那这是得不偿失。
是啊，结果他的鼻梁就因此而折断了，而且他的右眼呢、啊、也严重的受伤。
那看来他应该感谢这个公爵夫人还愿意下嫁给他。
是啊，而且你看这个公爵呢，他只有画他的左侧面，所以他一定看不到他的右侧。
哦，真的？还有什么玄机吗？
那这样假如说他把这张画、哦、拿出去展示给别人，别人也看不到他的，大问题呀。
好，我看这两张肖像画、啊、他完全是侧面的，就是完全是90度角的，这样来看这两个人，就是令人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是不是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这个部分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点，就是 Francesca 呢，他在描绘这个公爵的这个侧面像的时候呢，除了就是可以避开哦他那个受伤的右眼睛之外呢，这样一种比较平板式的侧面像哦，在这个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主流的一种绘画典型。主要它是受到这个罗马硬币哦那种头像图案的影响。
对了，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很多铜板啊，或者是胸章啊、勋章，他们上面的人头像确实是侧面的，好像都是伟人啊、皇帝了、哦、所以好像诶这样的画像，特别是表示他们身份是比较崇高的。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美术西游记，我是周玲。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肖像画呢，应该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个性或者是特质。那你有没有从这里看得出来这个公爵他本身的个性，或你可以猜得出来他在想什么吗？
其实你看这两个人啊，就是画家画的时候啊，并没有把他们的喜怒哀乐放进去，他们两个就是面对面，然后眼睛平视啊，就算是注视着对方啊，可是没有任何表情。那么你要说看出什么个性呢，从表情上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呢 我觉得哈、啊，就是他的侧面像，他把他这个侧面的轮廓啊，很用这个线条很就是凸显出他这个侧面轮廓，就是公爵的侧面的轮廓啊，是造型很特殊的，可以说是有棱有角。所以啊，我猜想这个公爵的特性啊，他可能是那种比较刚毅的人。
然后他的这个衣服哦，虽然是非常的简单，但是感觉很气派。
我观察，我觉得那时候的衣服啊，有个特色，就是好像前面领子比较高，后面领子比较低，所以我好几次看的这个时期的话，我总觉得他们衣服穿反了。
我想这个跟当时的这个衣服的这个制作，它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搞不好那时候就是流行这样的衣服。
是啊。
好，其实根据这个文献资料记载，费德瑞科这个公爵啊，他确实是一个很受爱戴的公爵，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可以说是模范诸侯，因为他的个性啊，沉着、正直、虔诚，然后他还骁勇善战，也算是一个学者啊，可以说文武全才，还不错呢。同时啊，他也很乐于鼓励诗人还有画家跟他在一起作伴。据说呢，他乐于鼓励诗人还有画家跟他在一起作伴，而且呢，他还曾经为王子还有学者开设了一所寄宿的学校哦。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Urbino 这个地方哦，意大利的这个地区啊，它算是文艺复兴时期哦非常成功的一个城邦。它呢，在当地呢，拥有他们自己非常强的这个军事力量，就是由这位公爵所统治的，而且他们当地的人民呢的生活啊，其实非常的稳定，而且和平，就是他们的税啊缴得很低。
哎呦，那真不简单哎。
是啊，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文艺复兴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布拉曼特，他也是出生在这里，拉斐尔也是在这里出生的。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讲到他的性格啊，我觉得是能够反映在这张作品里面的，他的正直啦、沉着啦、虔诚，
非常的稳重哈，而且也很直接，就他的那种个性啊，就是这样大大的，好像在画面中哦，也这么的坦然，这么的平和。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在此告一段落。下一次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公爵夫人。
好，我们就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再见了。